弟兄姐妹平安。希伯来书借着基督为中保，确立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还有他的职分以及他的工作。同时呢，他也提供了一个新约的视野，是无玷污的，而且是永远的大祭司。透过耶稣他自己的血完全的献上，他为所有的人赎罪，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也废弃了以色列人的宗教仪式，还有那些过去的献祭。我们可以看见约的观念是从一个敬拜系统的观点重新又被了解释，他透过几个层面来做一些解释，来做一些比较。有新的约相较于旧的约，是基督的祭司职分相较于立位祭司的职分，是属天的圣殿相较于地上的帐幕，以及基督的牺牲相较于立位人的祭物。每一个基督的新的命令都是更优越而且更完全，相较于旧的人事物都被认为那些是有瑕疵而且还不够充分的。在希伯来书的里头，祭司的律法还有基督的事件是有它的连续性存在的，但是当一个优越的新命令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祭司的律法以及他的敬拜系统就会变成是陪衬的，因为它不符合使用了，反而证实以色列人传统的那个不连续性。在这当中里头最大的关键就是因为这个新命令是因为新的约而建立，而这新的约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在希伯来书中，律法是属于旧的命令，这律法里头没有救恩，因为它不赋予叫人生命得更新的保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约来陈述神，他从旧的约到新的约持续有效的应许，他用约来表现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个救恩的祝福。如果耶稣基督是这样守约，而人也是这样，就能确定的知道自己是在这个约的福里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耶稣基督做成的新约里头，我们都是有福的。经文从九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带出了十五节，我们得知基督献自己为祭，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这个是他做了新约中保的原因。中保是什么呢？就是见证新约和旧约的交接还有交替，而且耶稣在人跟神中间做那个应许的延续，他的目的是要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要达到使蒙召的人可以得着永远应许的产业，那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这个中保的关系是借由耶稣的流血舍身确定下来的。大家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虽然有献祭制度，但是人的过犯一直在堆积，人不断的在犯罪，在得罪神，祭物只能使人获得外在的这样子的洁净，却不能除去罪。然而除去罪还有担当多人的罪，这个是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而且一次被献的目的还有结果。因此基督的死的救赎功效是溯及既往，然后又直接往将来的。基督以后的人因着信告他受死的功劳而罪得赦免，在基督之前的旧约圣徒，他们也同样是因着信神的应许，他们蒙神悦纳，而蒙神悦纳的真正基础也在基督受死的功效。 换句话来说，第十五节这边在说的，他不是在说两群人，不是一群人得赦免，另外一群人得产业，他是在说同一群人，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那个蒙神悦纳做神儿女的所有人。在前约，也就是旧约规范下的罪人，也可以因着耶稣的救恩得着救赎。而在新约祝福里的，得着赦免罪过，也得永远的产业。在旧约里头，并没有永远的产业。要知道，即便是土地，通通是耶和华给的，那个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这边说的永远的产业，也就是说，人可以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人可以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更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是他做成这永远的约。他怎么做成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在16到17节里头提到了遗命，遗命也就是遗嘱的意思，在原文的里头他也做约，所以你在圣经的上面会看到有小字写，遗命也可以做约来解。我们就用约而不是用遗嘱的这个意思来理解经文。既然上帝和人有约，那么人就要照约来承担罪责。在旧约的方式是什么？献祭。只要献祭献上去的祭牲死了，人那个约就开始生效，人的罪责因为祭牲的死而免。新约也是借着祭牲的死而有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祭物。耶稣基督的受死使前后两个约都有效。所以在十八节就有一个小结论，他说第一个约是以流血展开，第一个约前约以流血开展，是神当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所设立的第一个约。这个约是借着摩西所献祭祭物的血。在经文的里头，他引用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摩西之约的记载，他在强调整个敬拜系统的意象，还有那个血的特殊。然后希伯来书作者他又把耶稣基督的事件引出来，血的使用在摩西之约的开始，也就预表了这个新约是借着基督的血而建立的。所以更准确的来说，在摩西之约里头的约的血，不单单只是以第一个以动物的献祭的旧约，同时它也指向了第二个由基督的血建立的新约。耶稣基督做成的永约，其中有一个基础，就是献祭的血是基督自己的血。大家对流血的感受是如何的呢？或许有些人看到血就会昏倒，有些人害怕流血是因为会有疼痛感，擦伤、挫伤、割伤，流点小血还可以，伤口大一点的应该要缝个几针，严重的是大量出血会涉及生命的安危。不管是哪一种流血，我想应该都没有人会喜欢流血吧。可以的话，我们都要注意安全，我们不要轻易受伤，我们不要流血。那么耶稣会喜欢流血吗？耶稣的流血无关乎喜不喜欢，也没有关乎有没有注意安全。耶稣的流血关乎的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做成的永约，第二个基础是献祭的地方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的会幕。在经文的23到24节，基督献祭的所在地是他所在的天堂，他代表众人出现在上帝的面前。 在经文的第八章，前面的第八章其实就有说到，耶稣这样的大祭司，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地上的帐幕里头，在旧约时代地上的帐幕里头，每天都有祭司在第一层帐幕里头献祭，然后每年有一次，在赎罪日大祭司可以进到第二层的帐幕，到上帝的面前。他提供的是一个有限制的到上帝面前，就算地上的帐幕能够将肉体的洁净让它具体化，但是他没有办法清除良心的罪。反反复复的献祭动作，但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罪得洁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当那个幔子裂开，经过帐幕，一次进入圣所，就来到上帝父的面前，成了永远的赎罪。这个动作不是只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地上的会幕是需要洁净的，因为它与地上的罪有关系，在地上的有罪的百姓有关。会幕是神圣的地方，要借着献祭来处理罪的问题，让神还有他的百姓可以继续交往，可以继续交通。相应的是，天上的圣所也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神的子民属他的百姓，我们就可以进到那里。耶稣基督不是进到地上的圣所去履行他大祭司的职分，而是进了天堂，代表我们将祭物带到上帝的面前。当基督站在神的面前，是为了我们。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为神的百姓来铺路，使我们得以进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要描述到未来神国的生活，也就是那个天堂的特色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当我们说到天堂，想到那个神国，或许有人会想到上帝对先知撒加利亚的应许。在撒加利亚书里头，他说到上帝的锡安城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上帝的家的城中的街上必有男孩女孩玩耍，这样子的欢乐。又或许我们可能会想到启示录里头记载的，启示录说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以后再也没有咒诅，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也不用日光，因为主的光要光照他们。不管是哪里的出处，我们看见那个神国的家，天上的家，那是充满天真喜悦，还有乐趣，然后有欢笑，有庆祝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把神的国的今世的状态和未来神国那个样貌来比较，我们可能真会觉得是有差异的。地上的国和天上的国好像有明显的不同。这也是要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地方，基督徒要更常而且常常的被提醒，天上的家跟地上的国的关联非常的真实。教会常常被预想是未来神国的一个样式，是一个记号，也是一个期待。我们是心腹，或是教会也是在现今已然的实现。因为未来的神的国在耶稣的事工里头已经被开始，被开展，借着圣灵的同在，就在教会里头被实现。而教会设立在这个地上，未来的神国也就在地上实现。耶稣说的，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身体的一个部分，我们都被呼召，我们要在我们自己身处的这个世代，以及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里头， 要帮助未来神国在今天被实现。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是有使命的。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两个礼拜前我在学青讲道才提到的。我在学青讲道的时候，我说到几年前的有一个新闻的标题，那个新闻的标题写的是全球穆斯林的年度盛事，麦加朝圣踩踏意外，至少717死，805伤。两周前我正在讲的这个新闻，过去的新闻，几天之后就也发生震惊全球的南韩梨泰院的万圣节的踩踏事件。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往人手建造出来的圣殿，圣地下拜，如果里面没有真神，把生命踩在脚下，就像把信仰踩在脚下。那个是非常讽刺的。在地上的节期，有万人欢乐庆祝，但是却没有真神。呼救声就被误认为是欢笑的呐喊声，踩在脚下的生命拉不出来。这是很令人震惊，也非常令人伤痛的。有时候我们非常难想象，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它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事实离我们很近，事实也就在眼前。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如果人不认识这一位全然信实、全然慈爱，而且舍身代赎的神，人就会坠入那难以想象的痛苦，还有那难以接受的死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众人的罪成为赎价。他也为了我们进了天堂，显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有选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再一样，它是洁净的，是更新的，是蛮有盼望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去传福音，去分享耶稣的救恩。这世代的人太需要认识耶稣了。11月是内湖信友堂的宣教月，12月迎接的是耶稣降生的圣诞节，教会也陆续开办了许多的专题讲座、分享见证、圣诞特会，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去参与、去祷告，更是一个机会把人邀请到教会来听闻耶稣的机会。我们真是盼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是可以把天上的喜乐还有那样生活的盼望可以带到走进当下现在的生活的实境里头的。因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国就可以在任何的时间点借着我们进到现今的世代的当中。所以宣教月的资讯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转发跟邀请，自己也在里头重新被更新。接下来会有圣诞的邀请卡，不管是成人的圣诞音乐特会，是儿少联合的圣诞特会，我们也要去邀请人，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回到信息的经文，耶稣基督做成的永约，第三个基础是它是永恒的。耶稣基督做成的永约，第三个基础是永恒的。基督的献祭是所有献祭当中最完全的，在地上的献祭是大祭司他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他带着是动物的血进到至圣所，每年重复着。而耶稣基督是带着自己的血，是为众人的挽回祭。根据人的本质，人人都有一死，耶稣身为人也只能死一次，他一次献上具有永远的效力，是永远生效的。通往生命的道路却是透过死亡，出死入生， 对基督徒来说一直是一个很难具体的奥秘。我们现在是活着的，有一天我们将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却又生出生命。这确实很难通过我们的脑袋，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去想象它。通往生命的道路要透过死亡。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受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回事哦。有些弟兄姐妹大概知道，我们家马牧师热爱大自然，他每每走去户外，他对于鸟类跟花草树木是如数家珍。他就像那个国家保育员，国家公园里面工作的那个保育员一样，我们认识的他都知道，我们不认识的他得以还可以叫得出他的名字。就在有一次大家的闲谈的对话当中，就提到有一种鸟叫做蓝雀，大家知道蓝雀吧？在内湖的大家都知道。马牧师说内湖常会看到蓝雀的踪影，但其实过去蓝雀好像不是那么多出，不是那么多的，好像是比较少的，但是好像越来越多。然后他提到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描述那个蓝雀的那个外观的样子，然后那个羽毛的颜色，还有它的习性等等。就在他这么一说跟一介绍之下，这个对鸟类没有什么概念的我，就走在内湖的路上哦，都会开始寻觅那个蓝雀的踪影，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幸运可以看到蓝雀的那个，见到这位嘉宾。有一次，就我突然看见一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鸟，不是蓝雀，它的体型比较小一点，它就攀附在那个树，一棵矮树的树枝上。他一动也不动，我看了好久他还是不动，我就觉得他很像是死了的感觉，所以我就慢慢的想要靠近他，他到底是活着的还是死的。我靠近后再看一下他，稍微靠近了他还是没有动，然后我就向他发出了一点声音，然后向他吹了一口气，然后这只不动也不动的小东西他就立刻转头用惊吓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下一秒他就张开他的翅膀就飞走了。那一瞬间啊，我也被惊吓到，但是你就知道，我就是感觉得到那个小鸟仿佛就是那个死里复活的，我以为他是死的，但是下一秒他是生气蓬勃的，那种生死的比对对比啊，突然间鲜明了起来。在基督里的生死其实也是很鲜明的。在圣经的里头，唯藉由死亡才能进入永生，理由其实非常简单，阻隔人跟神相交的那个障碍是罪，然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贯穿整本圣经，当罪作为罪行还有应得的刑罚的时候，罪跟死常常是被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话，这样就不会有生命的存续。神因此差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取代了我们的位置，担负我们一切的过犯，甚至为我们而死。我们都犯了罪，理当该死，神却替我们死。基督本无罪，所以他不需要死，但他死了，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也因此而得生。各位，永生最大的特征不是他自身的永恒性，他本来就是永生，他就有永恒。永生最大的特征在于它可以成为全新生命的生命特质，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活出那全新的生命特质。永生是一个活出与神相交的生命，在这个地上很真实的生命。因着与基督的连结，他的死成为我们的益处，我们是向神活着，透过他的死我们就活了过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 是为了做我们的赎价，他洁净移除罪恶，并且救我们脱离审判的烈火。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是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得到完全的救恩。因此基督的献祭是直到永远的，以至于我们任何人只要透过基督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领受那个怜悯，然后我们去发现恩典，它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确据，这个确据持续的不断握在我们的手上，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最终在上帝的面前有那永恒的生命。这是他做成的永恒的约。有时候我们都应该常常问问自己，基督为何而死？基督到底是为什么而死的？在注视十字架的时候，从人的层面，犹大把他交给了祭司，祭司交给了比拉多，比拉多再把耶稣交给士兵，士兵钉他上十字架。但是从神的层面，是天父将耶稣舍了，他也自愿舍身为我们而死。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说，是我做的，是我的罪送他上了十字架，另一边我们也可以说，是他做的，是他的爱把他送上了十字架。追根究底，他的爱，神的爱，都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耶稣基督是在天上永远的大祭司，道成肉身，亲自成为祭物，为我们的罪而献上做永远的赎价，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人的一生有永恒的盼望。在地上是这样，更是在天上的盼望。这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耶稣基督做成的永约。我们一起来祷告。守约慈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主，我们领受了，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我们知道我们继续的在这个永约的里头，我们就得享这永远的福，也盼望更多的人也可以听闻福音，认识耶稣，与我们一同在这永远的恩典里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